神剑。诗篇四十篇十一至十七节，和合本。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呀，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诗篇四十篇十一至十七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在空中的时间，凯淳、俊美还有燕西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姐妹三人当中。上一次我们来探讨的话题哈，就讲到鼓励。我们不光要学习鼓励的一些语言，比如说我们鼓励要分层次啊，我们都在过去以往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更要学习呢，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来练习操作，真的不是说我们听会了听过了就知道这个方法了就算了，真正的我们要实践再实践，而且呢常常我们还会在这当中遭遇挫败啊。我们觉得我们鼓励了但是没用，或者我们是不是鼓励对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来鼓励我们自己。那所以在这当中我们需要呢有姐妹们的陪伴。
我们其实有各种跟其他的姐妹也在做一些线下的或者是线上的跟进服务
哦。 太好了，怎么做呢？
对吧？我们其实有各种读书会啊，有分享啊，然后大家一起，让我们有同路人，我们有同行的人，觉得不孤单，否则我们会有挫败感。可能你今天孩子出来某一个挑战，然后你没有应对好，其实这非常正常。你跟孩子今天又发生冲突了，然后我们就有挫败感，甚至我们作为有的时候去讲课的人，我们站在那个讲课的课堂上，自己都有挫败感，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坚定信念。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在这个鼓励的话题当中再一次展开哈。那鼓励光是说话吗？还是说鼓励其实不是只简单的局限在说话念几个字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那妍希，你可不可以首先分享一下呢？
好的，谢谢凯川。其实前几期我们一直在聊鼓励，鼓励的方法有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
嗯，我们也听过好像，但是也记不得具体操作呢，也觉得蛮难的，到底怎么做呢？
爱的五种语言是 Gary Chapman 写的一本书。那这里面提到的五种语言，这五种语言都是鼓励，大家听一听哈。
好，
比如说有肯定的语言，那就是鼓励，还有精心的礼物，
哦，
还有特殊的时光，然后是身体的接触，然后是服务的行动。
嗯，
那么这爱的五种语言都是鼓励。其实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或者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他们对于哪一种语言更敏感，或者说哪一种语言对于他来讲是被鼓励的。那有的人说，我觉得听到肯定的语言是被鼓励的。有的人说，给我一个拥抱，一个身体的接触，我感觉到被鼓励。那有的人说，我需要一个精心的陪伴，你陪着我一起去散个步，一起去喝个茶，听我说说话，那个我感觉到被鼓励。所以每一个人的被鼓励的这个感受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
俊梅啊，在燕西讲的那个五种语言当中哈，你在运用当中有一些什么分享吗？
我最常用的就是一个陪伴，然后就是肯定的言辞，这个是非常好用。我现在发现啊，我越来越用上瘾了。
哦，真的？
因为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包括配偶，很重要。陪伴，然后呢，肯定的言辞。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关注优点嘛，但我们常常在配偶身上都会看到他的都是缺点，
光配偶、孩子，
对，
跟我们近的人，
对。所以当我上瘾了之后，我发现我在配偶身上我是常常看见他的优点了。当看见他的优点的时候，我就更容易说出肯定的言辞了。我会常常跟我老公说，他很爱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开心的。那我就说，哇，我看到你很开心啊，当你去帮别人的时候，你就特别让我看见你就是一个活出那个耶稣的样式的一个弟兄。我发现啊，他越来越有这种领袖力出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们也发现我们彼此的陪伴，有很多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说话，也不需要太多的去赞扬对方什么，单单的一个陪伴就很享受。刚刚我们说到五种语言，其实很多我们都常常会用，送礼物啊，服务的行动啊，为孩子多做了什么，但是我们常常缺乏了去陪伴。
嗯，
陪伴非常重要。
是的，我最近刚从国内回来，这是很多年没有和孩子在一起过春节了。
嗯，
那这一次回去跟孩子在一起过春节待了蛮久的时间，因为我的孩子已经26岁了，都已经是大人了。大家想象一个26岁的年轻的男生，是一个成年人，他会觉得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他也很相信自己，又很有自信， 可能我们作为父母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个话语的沟通可能并不那么顺畅，因为孩子并不一定愿意聆听你。
对，
所以这一次呢，我呢跟儿子有了一个约定，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星期哪怕有五分钟，就我们两个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时光，你我的约会。当时我记得刚开始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他说需要吗？我们不是吃饭见面吗？
对。
但是当时我还坚持了一下，我说只要五分钟，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五分钟在一起。他很勉强地说那好吧。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坐在一起不知道说什么非常有意思，我想安排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光。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就说妈妈有最近需要感恩的东西，感恩的事情，我就分享了我的。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分享要感恩的，然后他说我没什么。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未来一个星期我想做什么，我只是在那个五分钟之内把我自己的感恩，把我自己想说的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可是后来再接下去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分享，所以这个特殊的时光彼此的眼中只有你。我发现在这个沟通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当我们进行到第三第四次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把对爸爸妈妈的不满去讲了出来，他以前不大说的，他那一次他说了很多。他在说的过程中，我本能的坐在那儿就想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两件事，我第一个就是哦是这样吗，然后我还问了他，我没有想到你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在那个时间我们大约二十多分钟听了他说，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到你的感受是这样的。我发现结束了那段特殊的时光之后，儿子的情绪非常好，他有感觉到被聆听了。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孩子的要求高吗？并不高他可能是需要把他的一个情绪去告诉你，你真的有看见，而不是你用自己很多的角度来纠正他，去改变他。所以他需要一个被聆听，被聆听也是一种鼓励。
燕西讲到他跟儿子的情况呢，凯川也突然想到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我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就不懂怎么用。虽然我不懂营造一个特殊的时光，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一个特殊的时光，全家人好不容易在这一个星期我们可以一起在外面吃一顿饭，那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我就很想说，哎呀儿子，你关注一下老妈，你不要老看手机可以吗我就定了一个小规矩，儿子我们出去吃饭，我们就不要拿手机这么看来看去，我们就彼此看着对方讲一些事。那天呢，我儿子同样又是坐在我边上拿着手机哈，他兴高采烈的发东西，我不知道他在聊什么，我这个火就往脑门上冲啊。后来我想不行，我要学习我们所运用的，我说儿子啊，咱们说好了不可以看手机，咱们可不可以聊下天啊当我说完这句话，我儿子很反感的看着手机说聊什么。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说聊什么，我说我就想我们想一块说说话。我儿子一分钟之后又给我抛了一句，你的话题呢
说说是不是这样，
对，说你想说什么话题呢。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又不知道说什么，他说没话题你聊什么，总得有点话题吧。
这个主持人完全用不上了
我天哪，姐姐们，我当时真的
理屈词穷感觉，
我连饭都不想再吃下去，我心里都在想为什么我要这样讨好你，要让你跟我说两句话就这么难呢后来我就忍不住了，当时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没什么可聊的了，就自己吃自己的吧。我也不说话了，我吃饭也很生气。后来回家我就跟我先生他一顿控诉我的儿子，我就说 以后不带他去吃饭了，气死我了，害得我都没有好心情，我们以后不要有这样的家庭聚会了啊！我就特别难过，晚上我就开始听两位姐姐们分享，真的很奇妙的，很多话就打到我心里面在跟我讲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有很大帮助。我相信我这个例子不是我这一个妈所有的，
我也曾经遭遇过。
哎呦，太好了！
对，
那能不能这个经验来鼓励我们？
其实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先连接后纠正。
哎，这个就是理论的，我也懂，
其实
我也懂、啊。
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看手机了，
嗯，
你现在看着我，跟妈妈聊聊。”你记得这句话有没有注意到？你先纠正了。纠正孩子，你不要看手机，
是的，
你要跟我聊天。
哦，
但是你没有建立连接。
哎呦，我还认为那个就是连接嘛。
那不是连接、啊
哎、你不要看手机，你要连接我。
你那个先要纠正。
对，
我们换一个角度，假如说有人一上来要纠正你、
嗯、
纠正我们，我们也不舒服，我们可能本能的就抗拒拒绝。
对，
所以当我们先连接的时候，我记得刚开始 quality time 就是特殊时光跟我儿子的时候，他也是拒绝的、
嗯、
那后来当他发现我不想去纠正他、
哦、
我并没有去纠正，我每一次到那里我就想跟他建立连接。
嗯，
我后来有一次跟他约着到满记咖啡喝咖啡，我请他喝咖啡，请他吃甜点，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我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我们就紧紧的连接。我提醒自己，在跟他连接的时候，他说的任何的事情，不做评判，不做论断，不去纠正，仅仅你是聆听。你在这个时间里，你就是听他说，学习听。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太多的去想纠正孩子，指导孩子，引领孩子。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
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还走到这里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传道书》10:12，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传道书10:12。今日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11:4，和合本，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道书11:4。传道书11:4，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道书11:4。传道书11:4，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道书11:4。 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道书十一章四节。
是黑影来遮掩，浓雾隐蔽前路，有时黑云层无影，白昼尽已四目。当记得我们天父，他必护佑引导，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当子虽然其中愁苦又要心痛，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有时道路深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已忘记保守看顾，多少有生愿望受，都以信心接受。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疼，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愁苦压心痛，背负重担难受，路途曾崎岖难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